们从第十一节读起。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呢，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建虚假和愚昧的假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裸的归悔，却为你建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轻浮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谓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再把这些话放在你的脚前，主，因为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权力，也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也因着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在施恩座上洒下你的宝血，所以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脚凳前下拜。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照亮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主，除去所有一些成就的感觉，主，但愿你真是解开你自己的话，因为当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叫我们这些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你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主，我们知道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除去所有昏睡的灵，所以除去所有下沉的灵，除去所有失败的灵，除去所有灰心的灵，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希望乃是在你里面，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让我们再一次见证说，每一天早晨你的怜悯都是新鲜，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你仍旧要存留我们在地上，主，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只为我们自己来活，我们更是要为着你而活，更是要为着你的见证而活，我们的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但是越过我们的软弱，今天早晨向我们做你所要做的事，说你所要说的话，主，但愿今天早晨你对我们说的话乃是对众人说的，主，我们求你用血思维划定界限，你约束我们，约束听话的，也约束说话的人，但愿真是在圣灵的约束底下，我们能发，主，能让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自由，主，好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很透亮的能够说出去，好让我们真是眼睛得蒙开启，好让我们真是起来跟随你走你自己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我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上一次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十节。那在这个简单的十节里面，我们说过了，圣灵用了40个神的动作，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在人来看，是巴比伦王苦待了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是他辱没这国。圣经一再的说，是他张弓好像仇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那像这样的形容词一共有40个，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你很难找到在短短的十节里面能一直讲到神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神向着我们变脸了，而在我们身上的剥夺，在我们身上的拔出，在我们身上的拆毁，在我们身上的毁坏、轻浮和苦害。但是我们知道说，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虽然怒气对他是有怒气，但是不过转眼之间，我们晓得他的恩典乃是有一生之久，他要建立也要栽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20:1-10，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如何在他的儿女身上，因着他们的失败和不忠，做了非常的工作。那是用40个动作来形容给我们看神如何不纪念他自己的教导。那么我们曾经看见过，在1-10，实在说来，给我们看见以神的子民败落的三部曲。那第一步，我们叫第1-5，那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迦南地和他的子民荒凉的光景。然后再往下，我们一直读到第8章的时候，我们一直读到第7节，我们就看见讲到神的殿。那我们说过，殿乃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到从第8节以后，那就讲到城墙。城墙我们说过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这里的败落，先是子民和地的荒凉，然后呢，神不纪念他的脚蹬。那因着神同在失去了，所以外面的见证，神就让这个城墙，神就拆毁了西安的城墙，而且让西安的门呢都陷入地内。你要看见说，这是神自己的工作。那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见证的荒凉来说。所以我们看见呢，外面的见证乃是根据里面的内容。什么时候里面属灵的内容失去了，外面的见证也就失去了。所以如果教会内容失去了，外面的见证自自然然就失去了。那神为什么要拆毁城墙？而且神说他定义，他这个甚至他定义要拆毁城，而他拉了准神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爱他的子民，他不愿意这些以色列子民光是空有一个外表而没有实际。你知道我们的神一直是做这样的工作。当神的子民有属灵的实际，神的宝座的确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神许可有外面看得见的表现，那就是城墙所代表的。但是什么时候里面有个东西没有了，神就叫外面的东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神知道，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存留的话，那么这些人就用外面的东西来安慰他们自己，结果让他们制造着一个错觉，以为说他们是有的。其实呢，他们不过是稻草人一样，里面没有生命的。有威吓外面鸟的一个，外面许多的飞鸟，有外面的那个外表是有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这是神今天所做的工作。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看见见证荒凉了，那定规什么呢？定规是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要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 那意思就是说，指着见证的悲哀和衰败来说，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爱主的神的儿女们，当他们读教会历史、读教会近代史，读到今天神儿女的光景的时候，有一种深处说不出来的叹息。那个叹息就是这一段圣经所描写的。所以我想第一节到第十节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子民败落的三个步骤，或者说败落的三部曲，用今天属灵的话来，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神的教会、神的见证荒凉的这种情形啊。那么当整个世纪失去的时候，那么当整个的地，就是当我们不能够享受主所给我们那一个迦南流奶于蜜之地的时候，那么自自然然的我们的那个同在就失去了，因着同在里面的同在失去了，外面的见证也就失去了。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下面呢，我们从第十一节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特别是从我们知道，特别是从第一从第十一节这里呢，就是先知说话。那这个先知当然就指耶利米说的。那么先知怎么说话呢？第一个，先知说他自己里面的感觉，他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用指头指着别人。如果我们真是像有耶利米心肠的人，如果主真是给我们一首歌成为我们的哀歌的话，那么当我们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指责，不是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像这个耶利米一样，我眼中流泪以致心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我们叫这个可以说是在耶利米书信，或在耶利米书，或者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很少的一个形容词。但这个的的确能发表今天所有与主同工、与主同心，或者说跟随主旨意的人里面一个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心态的描写。这个光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那这是一幅很悲伤的情景和一幅悲伤的图画。但是下面我们知道，耶利米不只是一个忠心的人，不只是一个因着当前的环境和光景悲伤的人。那下面呢，我们看见耶利米代表的确是从神来的先知，和下面的假先知刚好是成对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第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那么圣灵在这里怎样来形容这个虚假的先知呢？乃是用耶利米来做对比的。所以如果你读从十四节读下去，和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三节，你能看见说，在这里被神使用的先知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也是被误会的先知，被人控告为卖国贼的先知。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劝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伏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下。那么这个你知道，全国的上下是不能接受的，觉得耶利米根本是通敌，特别是等到最后非常紧张的时候，那这样的说法是长别人的威风，是丧自己志气的一个说法。但是弟兄姊妹，你我知道说，耶利米实在是先知，因着他是先知的缘故，他能眼泪失明，而且他能心肠扰乱，肝胆涂地。但是当他看见这些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他下面怎么说？他对耶路撒冷的居民是怎么说话的？他怎么说呢？第十三节，耶路撒冷的民呢，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呢，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落在这种光景里面，需要安慰。所以你看见耶利米说了安慰的话，下面的假先知也说了安慰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得的一种病 是一个很普通的病，牙齿痛，你我不大需要接人安慰。但是有许多的病我们觉得非常的严重，我最近刚好有一个学生非常的年轻，他现在快拿到博士了，结果去检查的时候忽然发现脑子里面有瘤。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办呢？你只好安慰他，因为这样严重病的人是需要安慰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整个神儿女的光景就像耶利米书所说的一样，好像是患了绝症一样。那在这种情形底下，这样的人是需要安慰的。但是你看见说，耶利米的安慰和先知的安慰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神的教会需要安慰，今天神的儿女们需要安慰。我们不能够高高在上，好像指着别人说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耶利米挨个每次当我们说到那个光景的时候，都不能说到别人，都要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光景的时候，一个真的为主发表，真的为主说话的，像耶利米一样，他用什么来安慰对方呢？那么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要用一个形容，这个形容呢能够安慰神的百姓。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够医治你呢？那么现在你看见在摆在面前的是整个神百姓的光景，那耶利米说我拿什么来形容呢？我这个整个的光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怎么形容呢？那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整个以色列的裂口，就是神百姓的裂口，像什么呢？像一个大海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一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的确确因着得罪神，结果在他们身上有个很大的裂口，不只是漏洞。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到神的教会的时候，你我不能光说是一点点的漏洞。神怎么说呢？神说要把整个的裂口啊，比作像什么？比作像一个大海一样。那只有这样，神的教会才能得到安慰。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就像一个很严肃的大夫一样，他把耶利米把以色列真实的光景告诉他。你不是受一点点的伤，你的裂口乃是像大海一样。那不止这是以色列人的病，而且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现在因着这个病所带来的伤害，特别是加巴比伦王所加给他的伤害，把他们像树一样拔出来挪到了别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们所受的伤，那个伤痕的裂口有多大呢？也像大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整个神百姓的光景有了裂口了，这个裂口是因着他们不忠心而有的。那么同时呢，他们今天所受的苦，所受的遭遇，那个苦难，那个伤害，那个口也像海那样的大。这是耶利米安慰神百姓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儿女们忠心的话，如果你我要安慰神的教诲，假设神托付你几句话，那么你那几句话就应该像耶利米一样，你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我拿什么来形容你们呢？我什么拿什么来形容我们呢？很简单，你们或者说我们的裂口像什么呢？像大海一样。那只有这样才是给神的儿女们最大的安慰，这才是安慰。但是弟兄姊妹，特别当一个人病重的时候，遭遇艰难的时候，人的耳朵特别软的，人最喜欢听一些安慰的话。你明明知道那个话不真，你也喜欢听。明明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知道一进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他看看医生的脸色，看看家人的脸色，他有某一种预感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这个病也许很严重了，但他巴不得能够得到一些安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 不止耶利米说话了，你晓得也有一般的先知们说话了。那么这些先知们，第十四节就下面接着说，他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所以当耶利米讲到神百姓的裂口像大海一样大的时候，意思就是显露整个以色列家的罪孽。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人很不容易接受的。可是呢，你看见有先知看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为什么会看见？你要知道，这些先知实在说来，他虽然不忠于，不一定忠于神，他绝对忠于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爱主会爱教会，爱教会不一定爱主。有许多人是的的确确能安慰神的百姓，的的确确能安慰他们，但他不一定向主忠心。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当有一些先知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落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就尽量的要安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爱神的百姓，爱神的教会，爱弟兄姊妹。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不能，有的弟兄姊妹这样说，他说我不能不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爱这一班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了，当这些假先知，神没有给他异象，所以圣经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他是见了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其实他没有看见，神没有给他的，但是因为他爱他的百姓，爱到一个地步，他好像看见了。那么他怎么称义他的做法呢？因为他觉得我是为了教会做的，我是为了神的儿女做的。那么难道你要我像耶利米一样说你的伤口是那样的大，叫整个的士气完全衰落的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神从来不做那样的工作。地上人这样做，你知道，特别一个人在为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晓得，这个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当亲人真的很危险的时候，那为着让他有一点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不把真相告诉他，有的时候甚至于说是某某医生说你这个病立刻脚，或者有的医生说，医生如果会安慰你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在两天你就可以起来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里的背景。你如果爱这个病人的话，当然你要安慰他。所以你没有看见，你也看见了。你觉得没有圣经的根据，你也这样说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为着你的弟兄和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的是为主说话的，他不只代表神，不只代表神的儿女说话，他也会代表神说话。他不只站在神的利益这一边，他不只站在神的教会的利益这一边，他也站在什么？也站在神的利益这一边。那现在有一个难处什么呢？就是慢慢有一班弟兄姊妹看重神的教会过于看重神自己，有这个危险。爱教会过于爱主，有这个危险。他为着要服侍神而他不愿意舍不得，他为着要得着弟兄姊妹的心，他就可以说一种话，可以是神所有没有命令，神所没有定规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当教会到了今天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奉承的话，我们都可以说安慰神儿女的话。弟兄姊妹，你慢慢会发现，那些话是圣经里没有的，那些话是我们为着应付目前的情形，我们安慰弟兄姊妹的话。所以慢慢的有一种声音会告诉你说，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不可能合一的，你越谈合一，你越要分类。我可以举例子给你看，在100年前，在英国也好，他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是专门讲合一的，结果他们分裂的最厉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样的失败主义继续散布下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没有关系，今天虽然我们在地上是相咬相分，虽然我们在地上这个彼此之间的间隔是那样的深，彼此之间的藩篱是那样的重，没有关系，有一天到天上我们就合一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安慰的话？当然是安慰的话，否则你怎么办？否则弟兄姊妹的良心怎么办？因为今天那个局面已经造成功了， 现在呢，我们怎么样来维持现在这个局面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这些呢，等到天上我们同流要合一了。那么弟兄姊妹，不错，神的儿女们得到安慰了，所以神的儿女们继续可以留在一种荒凉，或者可以留在一种彼此不相爱的光景底下，他们良心平安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待我们主的祷告？当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他为我们这些人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而那个合而为一是看得见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你会看见说，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论调告诉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注意属灵就可以了，我们好好爱主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的确是给人很多很多的安慰，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对付团体的罪了。我们个人罪对付了，团体罪不必对付。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女可以留在分门别类的光景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真的是向主忠心的话，你能不能说这样的话？特别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我知道拜偶像不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软弱了，因着某一种的原因他非拜不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弟兄为着爱这个弟兄的缘故，那怎么办呢？就告诉他说，你虽然在这里拜，外面拜，但你心里不拜，你还是没有拜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样的话能安慰这个弟兄，结果叫这个弟兄良心就平安了。如果今天一个先知劝一个人说，没有关系，你拜拜，你只要外面拜，你里面不拜就可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那么今天同样的，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种光景，我们知道今天人没有办法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为裂口像大海那样大，今天有谁能做这样的事？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一定要某某委员来就可以做这样的事，也许是要兴起一个像达比一样，也许要兴起像穆勒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了，光是达比跟穆勒他们两个都不肯拉手的，那么你想我们怎么可能合而为一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要看见一件事，今天主是把神的教会中完全带到破产，完全带到绝望的地步，根本没有希望，因为那个裂海像和大海一样的大。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裂口像大海一样的大，我们千万不要说没有关系，我们碰一点点伤擦擦皮就是了。弟兄姊妹，那到了有一天天上我们通通好了，没有错，我们是爱了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有人要欢迎你的，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人家说你实在是安慰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他要说我用什么来和你相比来安慰你呢？是不是说你的伤口没有，你的伤口就像芝麻那么一点大就算了呢？如果这样当然安慰的对方，但他说不，你的伤口像大海一样，